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22周年，各国政要支持。7月第二中元首遇刺，马利临时总统险遭武装分子暗杀。美最新研究，印度冇肺病末数恐逾400万人，为官方数字10倍。智库报告，中国是全球限制数据流动最多的国家。对抗中共扩张，英国宣布在亚洲永久部署2军舰。越南严控网路言论，以要求面书、抖音交出名人个资。香港移民潮令教师流失严重，特首反称现在是在港打拼最好时刻。招了中国疫苗效力成疑，中国 CDC 主任已打第3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纪念日。连日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多国政要表达支持。18号，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在布鲁伦第八大道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由于中共隐瞒导致武汉肺炎疫情，至今影响全球肆虐，法轮功游行队伍打出瘟疫面前保命良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及神要清算共产党、退出中共保平安等横幅。中共是万恶之源，不仅迫害法轮功，亦迫害所有的中国人，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够保平安。组织游行活动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义勇说，除了纽约外，美国华盛顿 DC、 洛杉矶、旧金山、加州圣地牙哥等城市，以及加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台湾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亦以游行、集会、烛光悼念等形式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多国政要纷纷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亲临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等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星期一7月19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0年中，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其中很多人遭受极其严重的酷刑，我们再次呼吁我们的政府站出来，为结束这种迫害大声疾呼。 IPAC 成立在2020年6月，有20个国家的100多名资深政治家加入。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印度裔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下令禁止和铲除法轮功。当年7月20号，中共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其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拉开了迫害的序幕。此后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经济迫害、强迫劳动、监禁，甚至活摘器官。海地总统本月7号遭刺杀身亡后，7月20号，非洲国家马利在伊斯兰开斋节活动中，临时总统戈伊塔亦遭人持刀行刺。目前戈伊塔已被维护安保人员带离现场。综合外媒报道，当日戈伊塔在首都巴马科的清真寺出席伊斯兰开斋节活动，遭到2名武装分子袭击，其中一人拿着刀行刺戈伊塔。据了解，刺杀并未成功。宗教事务部长柯内表示，武装分子持刀行刺总统，但是在他们行凶之前就已经被当局掌握。消息人士说，总统安然无恙，政府目前已经展开调查。马利是西非的内陆国家，向北与阿尔及利亚，向东与尼日，向南与布吉纳法索和象牙海岸，向西南与几内亚，向西与茂利塔利亚和塞内加尔接壤，是西非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它的北部边界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南部。马利过去称为法属苏丹， 明明来源于马利帝国。马利共和国宪法规定，马利维多党制民主共和国，国家立法机关是国民议会。去年马利政变前，国会有147名成员，国会议员按各地区人口制定，政府执政期为五年。戈伊塔政府承诺将在2022年2月27号让人民举行选举，和平移交权利。法新社报道，美国研究机构全球发展中心20号公布的研究显示，印度实际死于武汉肺炎的人数恐怕是官方公布数字41万多人的10倍，估计在340万到470万之间。这个可能是印度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人道灾难。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即时统计，自台湾时间7月20号晚6点，全球死亡数约409,7219人，印度死亡数414,482人。亦就是说，如果依据该研究数据，印度实际死亡人数恐怕超过目前全球统计的死亡总数。报道中指出，全球发展中心的这项研究估计，是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迄今最高因病死亡人数的估算。印度今年4月到5月疫情严重，原因之一是高传染力的变种病毒 Delta 散播。这项研究分析疫情爆发以来到今年6月的资料，认为有340万至470万印度人死于武汉肺炎。印度官方公布的因病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的609,231人和巴西的542,756人。据美国之音报道，19号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 公布的报告，中国有29项数据本地化政策，是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最多的国家。这类限制将有助于中共政府的信息控制和政治压迫。其次是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报告指出，将数据限制在境内正成为全球各国的一种趋势。ITIF 发现，目前有62个国家实施了144项数据本地化措施，几乎是2017年的两倍。各国政府常以保护本国公民私隐安全为由实施这些措施，而这个将带来严重的负面经济影响。报告估计，一个国家的数据限制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其贸易总产出减少 7%， 生产力下降 2.9%， 并在五年内使依赖数据的行业的下游价格提高 1.5%。 报告写道，以中俄为首的数字专制政府认为，对数据中心的实际访问是监视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数据本地化通过将信息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使政府能够识别和威胁个人，从而影响私隐、数据保护和言论自由，从而实现政治压迫。早在2015年7月中共实施的国安法中就指出，要实现信息系统和数据的安全可控，而中国首部数据安全法将在今年9月1号生效，让政府有权要求公司与政府分享风险数据。此前，从苹果到特斯拉等美国公司已被要求在中国储存其中国消费者的数据。本月早些时候，中共监管巨头还对中国互联网巨头滴滴发起网络安全审查，同时还要求拥有100万用户数据以上的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前必须接受当局审查。报告建议美国与加拿大、英国与日本等签订日内瓦数据公约，作为数据共享的共同框架，并将中俄等限制数据流动的国家排除在外。在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电子商务谈判中加入有关保护数据流动和禁止数据本地化的条款。中共近年在南海的扩张活动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具争议的安全问题之一，正引起国际反制。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19号、20号访问日本时宣布， 航母打击群九月抵达日本后，下半年英国当局仲会在亚洲海域永久部署两艘军舰。华莱士本周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防卫大臣岸信夫进行会面。华莱士强调了英日的共同战略利益，以及英国政府对该地区稳定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承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华莱士宣布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航母打击群抵达日本后，将分散造访日本和驻日美军的五个军港。伊丽莎白女王号由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两艘支护船以及来自美国和荷兰的船只护航，将通过中共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声称拥有部分南海主权的海域到达日本。华莱士说，英国仲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向印太地区永久派遣两艘近海巡逻舰，并在未来几年部署一支远海反应小组。日本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其领地上拥有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包括舰船、飞机和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消息人士曾对宫崎日日新闻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在九州南部的航空自卫队新田原基地派驻具备短长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 F-35B 战机的中队，预计2024年部署六架，2025年再部署两架，最终数量约20架。19号日媒富比世指出，从九州以南的一连串离岛基地驻扎在冲绳的其他美军和日本空自战机、美日潜艇经过改装的出云号和加贺号，再加上最新的 F-35B 战机，将构成日本在东海区域的防御铁壁，将增加中共军队从海上包围台湾的难度。越南政府近来除了严加审查贴文内容，删除传播政府不喜欢的所谓错误观点的用户，而家更传出要求面书、抖音等跨境营运的社群平台交出名人及网红的联络方式。据路透社报道，越南政府近期除了加强审查 Facebook 和 Google 等社群媒体上的直播内容，越南信息和通讯部更拟定一份新草案，要求在越南营运的跨境社交平台必须提供拥有逾10000粉丝或订阅者之用户的联络方式，并规定营运方若接到官方所谓合理要求，应在24小时内协助封锁或删除有疑虑的内容。报道指出，该部门估计越南排名前10的社群平台共有约8000万名用户，其中又以外国平台所拥有的用户数量最多。面书、油管频道各拥有约6500万及6000万名用户， TikTok 就有2000万名用户。当局说，这些平台没有完全遵守越南法律，充斥着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假信息，同时亦制造国内外公司间的不公平。不过报道指出，社群媒体上更有影响力的可能是被称为47部队的越南网军，而非一般的网红或名人。这些网军的主要任务是在面书上建立亲政府的社群，以影响舆论。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主任希克斯表示，几乎每个通过网络内容相关法律的国家都已危害人权，因为政府不仅可以以此限制他们不喜欢的言论，还能以简单的方式解决舆论压力。英国内政部宣布19号后就会正式取消入境时申请过渡准许证 LOTR 安排，从20号起，所有符合 BNO5+1 签证申请条件的香港人必须在前往英国前获得相关签证批核，才可以移民英国，否则不准入境英国。连日来，数以千计港人趁 LOTR 安排届满前夕赶上赴英国的尾班机，移民潮令香港教师流失严重。香港中学校长会19号就今年的施政报告提交建议，指在移民潮下，学校面对严重教师流失问题。该会荣誉总干事黄慧如20号早在电台节目中透露， 有学校因为教师离职而未能开设家政课，亦有新聘用的教师临时违约并赔款离开。黄慧如指出，教师薪酬较高，但仍未能吸引足够人手，认为情况值得关注，促请教育局调查全港教师人手和离职原因，制定应对措施。报告又建议港府认真聆听港人心声，了解港人移民的原因，制定合适政策以挽回港人信心，并指出大量学生移居海外或往海外升学，对香港未来影响难以估计。但是特首林郑月娥20号早出席会议前却说，历史上香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移民趋势，港府没有特定睇法。当被追问他对机场近日离别场景频现，部分港人对香港前景感到灰心而离开的感想时，林郑月娥说，对已经正在或打算移民的市民，他会说香港前景非常好。经过北京的中央政府制定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香港机遇无限，愿意在这里打拼的人现在是最好时刻。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若按香港总人口750万计算，可能移民的人数将超过150万。今年1月美国银行发布报告指出，未来5年会有大约32万名港人移民英国，其中一半将在2021年成行，导致今年年内360亿美元资金流失香港，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净流入香港资金的一半。
近来，中国疫苗效力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东南亚国家纷纷转向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与今年早些时候依赖中国供应疫苗相比，已经出现明显的变化。根据南华早报20号报道，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中国环球人物杂志专访时，承认他已经打了第三剂不同的武汉肺炎疫苗。报道引述高福的话说，他去年5月就接种疫苗，是全中国最早一批接种国产疫苗的人。他说，如今我打了第三剂，使用不同技术，由不同厂商生产的疫苗，尚未感到任何不适。至于高福为何要接种第三剂疫苗，接种的是哪款疫苗，以及这个行动是否为相关研究的一环，报道中并没有说明。以及这项行动是否为相关研究的一环，报道中并没有说明。高福4月10号在成都一场研究会上，针对打完二剂中国疫苗仍然确诊案例，罕见地承认中国武肺疫苗保护力并不高。当时他表示，针对是否应该混打不同技术制造的疫苗，中国当局正式列入考量。当时他表示，目前土耳其、巴西、智利、塞西尔和蒙古等国在接种中国疫苗后确诊率不减反增，印尼与泰国传出数百名完整接种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染疫甚至死亡。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之际，报道指出，中国目前加快引进德国生物科技药厂生产的由复星代理的 mRNA 疫苗复必泰。近来，中国疫苗效力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东南亚国家纷纷转向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与今年早些时候依赖中国供应疫苗。
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